你以后长大，你要就是照顾妹妹一辈子。
哦，
对对，那。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其实蛮多时候就是相关的照护其实是蛮丰富的，资源蛮多的。
是，
但在长更老一辈的观念里面，就会变成是我们要护他终身。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断会被灌输这样子的价值观。
嗯，
后面其实会遇到一些比较迷惘的时候啦。
嗯，
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常遇到的其实是价值观的灌输。
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今天地球妈妈又出任务了，今天地球妈妈来到有一次我们桃园当地，可是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其实在杨梅有一间就是它是一个心理諮商所，可是同时它也是一个心理健康关怀协会的一个据点。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想说透过呢来邀请这一位中豪心理师来聊聊他的心路历程，因为我相信很多心理师他们有非常多不一样的风格，很多特色，很多他们专业专长的地方。那甚至是这位心理师他非常特别，是他从创办就是以服务儿童与青少年为主轴，然后甚至是他是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爱的方式，透过自己的专业，然后又开创的协会，然后所以他一直在他的专业领域上非常的努力，甚至是整合杨梅当地的资源，然后以及就是社区的服务，这样子来扩大他的专业领域，然后来服务更多有关于在地的这些青年啊、家庭、儿童等等的。那我们就来欢迎我们桃园市远乐心理健康关怀协会以及彩铃心理諮商所的中豪心理师。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豪。
哇，中豪心理师，我真的对你太好奇了，因为真的是从一个諮商所在开创协会，这个心路历程真的是一定是经过非常多的一个过程嘛。那为什么会有想说要成为心理师这一份工作呢
？OK。这个部分哈，要从我大概念大学开始哈，应该是先讲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特殊生的手足
哦，
对对，那我妹妹是唐氏症，所以一路陪着妹妹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也经历蛮多这种酸甜苦辣
啊，
那所以其实也会觉得说，如果有这个机会可以帮忙更多的人的话，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时候就在想说要做什么好，可以帮忙别人，对，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来做心理工作好了，对，所以后来就投入了心理服务的这个行列里面，后来就考到心理师，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转折让会有很多家长会很好奇，甚至是会很想要了解，因为毕竟你有一位是特殊手足嘛，
是
那。一定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会不会遇到，例如说会觉得好像父母特别关爱妹妹，或是特别关爱这个手足，所以会不会有一点觉得心理不平衡啊，或者是说会觉得好像父母的关注没有在自己身上，会有这个过程吗？
比较多时候其实是长辈，父母还好，但是爷爷奶奶会，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会有一些价值观的灌输，比如说，你以后长大，你要就是照顾妹妹一辈子，
哦，
对对，那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其实蛮多时候，就是相关的照护其实是蛮丰富的，资源蛮多的，
是，
但在长更老一辈的观念里面，就会变成是我们要护他终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不断会被灌输这样子的价值观， 后面其实会遇到一些比较迷惘的时候啦。
嗯，
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比较常遇到的其实是价值观的灌输。
嗯，
但我想我们在服务很多就是特殊生的手足，
嗯，
很多时候它会有两个走向，一个就是像我就是欣然就接受了，
哦，比较正向一点这样。
对 对, 對、嗯，但有一类就是我为什么，然后所以他就
为什么我一定要，
为什么我一定要
照顾他，照顾他到老，那我不用生活了吗？这样，
对，啊、哈哈那。就开始会有就是这样子的想法会跑出来，
哦，
所以后面的走向其实就会比较两极这样子。
嗯，
我们遇到很多的就是这样子，我们叫做大手足哈，这样大手足的这些伙伴很多时候要么就会承接下来，再不然的话就变成是会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去跟家人的沟通，
然
后变成是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
哦，所以如果像钟好心是以这样一个健康手足的一个身份啊，你会希望跟这些就是他可能孕有这个特殊孩子，但是他同样也有健康的孩子的这些家长，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先告诉他们，或是分享给他们，以自己这个身份来分享
？OK， 好，今天如果说我们以大手足的这个角色来跟我们的家长来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比较可能会分几个观点。第一个是如果今天我们是手足的身份的话，我们已经有看到手足是需要被帮忙的。有些时候我们在耳濡目染的这个状态下面，我们本来就会提供一些协助。但很多时候，特别是我自己本身如果国中的时候，我的父母或者爷爷奶奶跟我讲说，你就是要照顾你妹妹一辈子，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本来我想的，后面我就会变得我不想，
哦，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做一些连结，这个照顾本来没有觉得是压力的，但是久了之后就变成是压力，所以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让。家长如果家长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手足我们的孩子提到的事情是，孩子，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我想不管怎么样，你想要怎么做，爸爸妈妈都吃你，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好好的讨论，我觉得给健康手足一个尊重，然后再去讨论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陪伴就是我们这个特殊生的手足，让孩子有选择权的时候，他其实更愿意跟父母做一个正向的讨论，他也会更愿意跟用正向的眼光看待这个特殊生的手足。对对，所以我觉得增加那个选择性以及尊重，其实是比较需要让父母看见的。对，但很多时候因为父母会有焦虑啦，
对，很焦虑，
对 对, 对, 对、
啊，因为自己两个孩子，我都会想说，之前有一些家长或是听众会问我说，欸，地球妈妈，你都知道你大儿子是一个罕见疾病的孩子，然后他又有一些身心状况，那你为什么还会想要再生第二胎？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会很好奇说，你照顾一个这么累，难道你再生第二个是为了照顾老大吗？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跟想法，但是我们那时候跟先生的讨论是觉得我们只是想要再多生一个孩子，然后他生出来的人生的意义跟目的并不是为了照顾哥哥，而是他自己也可以活出他自己的人生。对，所以我也是想跟很多家长讲，因为其实很多家长很有点忧虑跟有点焦虑的是，他们可能很想要再生一个孩子，可是他们又没有那么有自信可以就是照顾这两个孩子，可以让他们身心灵上面可以有比较平衡的发展，可能不会像刚刚钟好心是说的，可能有些长辈会说啊，因为你妹妹这样，或是你弟弟这样，所以或是你哥哥姐姐怎样，所以你必须得要照顾他一辈子，因为你能力比较好，你健康，然后你就是比他可能生活条件更好，那你是不是可以就是爸爸妈妈走了之后，你必须得要照顾哥哥，照顾弟弟，或是照顾手足一辈子？所以其实很多家长在这个状况下，他们的确会有很多的焦虑。那我觉得也是跟大家说，其实你生下另外一个孩子，往往不是为了说要照顾另外这个特殊孩子，而是我相信在你养育另外一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能够得到一些不一样的能量。对，也许你会在这两个孩子身上学到更多的事情，或更多的一些我觉得人生的意义吧。对，那我这边也想问一下心理师说，那因为在这个路上的过程，我听到你在国中时候被长辈这样子赋予这样的一个意义嘛，是不是？那 其实在国中的孩子应该算是有点叛逆期、嗯、对不对、嗯、哼，那你当时的那个心境有没有因为同侪知道说你有个不一样的手足而有一些例如说一些谩骂或者有些歧视啊等等，会有这些状况吗？啊，
当初被灌输这个价值观吼，比较是我一出生就被，当我听得懂人话开始，
一直被教育这样。
对对 对, 对，当我会喊妈妈的那一刻，我阿公就开始，
哦，你叫过妹妹哦。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想因为在年纪还比较小的时候，嗯啊、孩子可能还没有那么知道什么是唐氏症，嗯、哦，所以在那时候，因为智力发展其实也都差不多啊，
是，
对，所以那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反而是到上了国小之后，嗯，哦、因为外貌其实唐氏症外貌不很明显不一样，
对，
对，所以当我带着妹妹去上学的时候，就会遇到有些小朋友，嗯，哦，他们说你妹妹是白痴哦，你妹妹是智障哦，嗯、嘿，对，那之后就会开始有一些嘲笑的语言，嗯。那个当下其实蛮生气的，我记得 有一次，就是我有一个国小的同学，他说：“你有没有怎么看起来像白痴？”哦，对对对，
很伤人哎。
对，然后我后来我就拿便当袋直接烤他头。
中好心理是黑历史。
小时候不懂事，小时候不懂事。对，然后后来就是对方的家长还就是跑来我们家说：“为什么拿便当袋打他？”这样。哦，对对。嗯，那后来我才很生气，说他骂我妹妹是白痴。嗯，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毕竟是自己的手足啦，
是。
那我觉得好像的确我们会遇到同侪的不理解，特别是那时候年纪比较小。嗯，对，同侪的不理解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好笑，嗯，觉得好玩。嗯，对。那所以就会去用言语去
嘲笑
这样子。嗯，哼哼，所以在一个手足的立场其实听的也不是那么好，嗯，感觉感受上不是那么好。对，就会有一些就是这种便当袋就出现了。然后对，人家是好折凳，我是好便当袋这样。
便当袋很好用，大家学起来。
对对对对啊，所以回到那个感受上，其实，嗯，除了觉得不舒服之外，嗯，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我知道有些手足他们会觉得，嗯，他们会想要把这部分隐藏起来。
对，对，哦，
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在我的生活当中后面发酵最明显，其实是我要走入婚姻的时候。嗯，对对，嗯，
怎么说？
当我们要步入婚姻的时候，其实就准备跟我太太要步入婚姻的时候，其实就准备要两家要讨论了嘛，嗯，对不对？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太太的家庭的家人其实就有针对说：“哎，欸，她妹妹有一个是唐氏症，嗯，那你这样你嫁过去，你会不会很辛苦？”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很多大手足的行列里面，其实，在对这一块其实是有蛮多的焦虑的。我该什么时候让
另一半，
就是我的另一半知道说我的手足可能有一些状况，嗯，对，然后这个状况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嗯，对啊。那因为进入家庭的时候，他就是两个人的事情，甚至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庭。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心境受到最大的影响，反而不是在国中的阶段，而是在，嗯，在这个准备要论及婚嫁、交女朋友的这个时候。嗯，当然，我国中是没有交女朋友啊。
哦，我想说这么早。
对对对对，所以开始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反而那个心境上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嗯，对啊，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觉得很亲密的那个人知道说有这件事情？嗯，那个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担心、焦虑，甚至有些自卑的感觉会跑出来。哦，对对对。
可是会不会有一些状况是说，因为你的手足他有这样的一个唐氏症的疾病，那会不会有另外一半家庭会想说，哎，这会不会有基因遗传啊？会不会你们以后生下的小孩会不会也是这样？会有这样的疑虑啊？
会耶，就是当初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重点。嗯，对啊，所以我们每一胎其实都要去做羊膜穿刺。
是是是，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太太的家人之外，连我自己都会有这个担心。嗯，对啊，所以就是每当因为有时候做羊膜穿刺后有一种伪阳性，你知道
啊？对，
我刚好第一胎的时候就有遇到伪阳性
啊，真的假的？
我就觉得哦，错赛这样。
你当初是遇到什么状况？可以跟我们大家聊一下，我觉得很好奇耶。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台北有某一家特别有名的羊膜穿刺的，哦，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去做。 嗯，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一般来讲，如果我们没有收到电话的时候，就是没事嘛。
我知道，我当时就收到电话，吓死了。
对，我好死不死我就收到电话。
哇，我懂你的心情。
对，所以那时候说啊，
完蛋了，
怎么办？完蛋了。嗯，那就是就变成是他们要再去做确认嘛。
对 对, 對、啊，就是可能再找父母一起再去做那个协议上面检查。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有很多小剧场跑出来。
对对。
对啊，
太理解。
对 对, 對，对啊，就不止我，然后我太太也是，就是我们就会有非常多的小剧场
焦虑，
对焦虑，好几天睡不着觉。
对对对，
对啊，那这还好，后来就是我阳性哦，那时候就是我、哦哦、那时候就是太太这样子一直哭，哦，
我真吓死了，还好。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就是我想在那一段其实是蛮。不能说惊悚，但是有时候会提心吊胆。
嗯，是，
对对对对。那不过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就生了第二胎，管他的，
就豁出去了，不管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还是尊重每个生命嘛。
是是，
对对对。
那我很好奇，如果真的可能有一胎，他可能状况真的不一样，你们会怎么样做决定？就是在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成长背景状况下。
OK， 好，当如果我们知道说可能他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嗯，当然 我自己本身其实是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嗯，对，所以我还是会让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相信每一个生命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的使命在。
嗯，
对啊，那只是我们要怎么样去搭配就是政府的政策跟资源，
是，
对，我想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每个孩子到这个世界上来哦，一定有父母的功课。
嗯，
对，那反而我觉得如果是在这样的状态下面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嗯，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增进跟那一类的相关的疾病的知能，
嗯，
我想这个东西会变成是我们后续要准备的功课。
嗯，
对啊，然后还有一块是我们怎么跟我们的手足说。
对对
对，那我当然我不会像我阿公一样啊，你就是要照顾。
对，照顾自己的。
对，但是或许我们就会让我们的手足知道说就是他的手足跟别人不太一样，
嗯，
那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状态。
嗯，
好，那让他去理解可能产生的疾病。
嗯，
对，那再来第二个是我们也会尊重这个我们的健康的手足。
嗯，
然后第三个是也会让健康手足知道他可能会遇到什么事情。
嗯，
因为就像我的成长经验里面就会遇到某些的状态，无论刚刚讲的婚姻啊，或者是便当袋事件。对对对，
是，
那我想不管怎么样，就是毕竟就是爸爸还是过来人，
是, 是，
所以我们就会跟健康的手足去先做一些预防，还有一些心理建设。
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是蛮重要的。
嗯，
对，因为不单单是我们会遇到啊，这个特殊的会遇到，
嗯，
对吧？健康手术也会遇到不同的事情。
对，
对啊，
的确是。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特别邀请就中豪心理师来跟大家聊，因为其实我地球妈妈常常会遇到很多的就是类似的状况，例如说有些人会怀疑应该说好奇会问说，那你怎么样告诉你的第二个孩子说哥哥的状况，
嗯，
以及他未来可能会遇到哪些。
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s 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就是刚钟豪心理师遇到那些状况，所以刚听到这一些以钟豪心理师的经历来讲，我觉得蛮受用的。因为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说我未来要怎么样告诉我们家的弟弟说，哎，哥哥他的确有点不一样，然后他的成长状态，也许有时候你可能会多帮忙一点点，但是你不一定要负责，对。所以就是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其实也非常的矛盾，然后也非常纠结，是我们要怎么做才是对两个孩子来讲是最好的。所以刚刚听到钟豪心理师这样分享，我觉得有放下心中的那一块大石头，因为这真的困扰我太久了，甚至是也蛮多罕病家庭的家长，或者是有很多像是可能哥哥或是弟弟有 ADHD 有自闭症的这样特质的孩子，通常都家长都会有这些担忧跟恐惧，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教我另外一个孩子怎么办这样。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说，我们刚刚有聊到可能你在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钟豪心理师有一个特殊的手足，然后你也时常可能会遇到有一些孩子们会说，哎，你妹妹或是你弟弟好奇怪哦，那是不是喜憨儿啊之类。像我在带孩子去上学过程当中，就是有一次在课后照顾班结束，然后要带孩子离开，就听到有同学看着他说拜拜喜憨儿，我整个就炸掉了。对，因为我知道其实现在的孩子在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他们其实不太理解说现在有很多不一样的人，那可能他们也许觉得这件事是好玩的，然后也许说他们想要透过这个方式来去诱发自己的一种自豪感，就是我可能就是比你还厉害，比你还高人一等这样之类的。所以其实我在思考的是说，是不是很多的一些孩子或是青少年，他们在面临这种标签，或者是面临这一种心理上的一些可能例如说创伤，或者是有一些伤害，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该说我们家长要怎么样去确定说我们的孩子什么样的状况下应该要去做心理諮商这一块。对，
OK， 好，首先我们先需要先认知一件事情，就是在青少年的阶段，因为儿童跟青少年其实它是两个不一样的阶段，
是
无论是人际的互动也好，跟家里的互动也好，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模式。
是
儿童通常都会依附家长比较多。
对对
对，但是到了青少年的时候，他们除了跟同学互动的会变更多之外，他们的大脑认知这个人际情绪心理，通通都在变化。所以一般来说，在青少年阶段的时候，他们的情绪的波动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很常会遇到很多的这个国中的学生，一开始会不想去上课，到后面是不要去上课，到后面就是不上课。那刚刚其实提到一件事情，是我们怎么样提早去发现孩子需要被帮忙。
对，
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生理的现象来去做判断。第一个是我们从睡眠跟这个饮食，我们去做一个最优先的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最近都睡不好的状况？或者是他就是一睡就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那再来第二个，他在饮食上面的习惯有没有改变？都不吃东西啊，有些可能要为了要减肥啦。对，但你会搭配到他饮食跟睡眠，他可能突然跟以前不一样了。这个部分我们就可能又先要先去看看说，那他是怎么了这样子。再来第二个，在情绪上的样态的改变。青少年吵吵闹闹是很正常的。
对，
但是突然他有一天他都不跟你讲话，都关在房间里面。甚至一般来讲，可能这个父母讲个几句，他们就会回泡个几句。
对，这个炸毛的。
对，突然他都不跟你讲了。这样的
方很反常，
很反常。甚至我们会知道说，现在青少年智商自杀的频率是很高的。
对，是是。
所以如果我们会遇到青少年跟你讲说，
我不想活了，
我不想活了，甚至他在考卷上或者是图画纸上面，都是这种很黑暗啊，然后很忧郁的文字。好。甚至这个他在有点像是交代遗言这样子。就是这些的讯息其实都是我们要去特别去注意，他可能在就是心理的状态上面有遇到一些困难。青少年儿童跟青少年通常会在几个面向会遇到挫折。
对，
第一个是人际。人际的互动上面，很多时候 因为青少年其实他是透过别人的评价来认识自己，
对对
对，所以他在如果在评价上面状况得到的回馈不是很好的时候，其实他们会遇到挫折。
嗯，
再来第二个成绩，
嗯
啊，因为很多时候成绩就是他们对于优秀不优秀的这种就是标准的来源。
嗯，
对啊。那第三个就是师生冲突或是家庭的冲突，
嗯，
好，比较常会是这几块，
嗯，
对。那当然，国高中之后还有一个就是职涯的这个部分。
哦，未来我要读什么科系呀？以后做什么这样子？
对对，
会很多茫然这样。
对，那我们在看到儿童跟青少年，其实大部分都是这几块啦。
嗯，
对啊，所以这些其实是事情，
嗯，
但是刚刚讲的。饮食啊，睡眠啊，情绪，
嗯，
这些是结果，
嗯嗯，
啊，也是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看看，孩子他的状态可能需要被帮忙的，
嗯，
对啊，那有些时候可能忧郁，可能是焦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透过有一个测验叫 BSRS，
啊，
对，如果在网络上直接打 BSRS，嗯，或是打那个心理健康量表，
是
啊，它里面它就会有一个快速的
检测
的检测，对，去辨识孩子现在的心理状况还好吗？
是家长填吗？还是孩子填？
我们可以直接用口头的，我们看到那个题目可以直接问
孩子，
问孩子。
哦，
对，那这个量表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去理解孩子现在的状态。
嗯，
但是是不是孩子永远是这样子？其实不是，这个量表它本身就是这个礼拜孩子的状态。
嗯嗯，
如果我们是突然很有压力的时候，
嗯，
那分数就会高。
哦，
对，可能这个压力线过了，哦，比如说，有些时候可能要会考，
嗯，
哦，那这个压力线过了，
嗯，
那他的分数就会下降。
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上面的题目，去比较快速的去判断一下孩子最近的状况怎么样。
嗯，
好，那如果说他的分数一直都是好高的，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是好高的，
嗯，
那他可能就要进到心理咨商这一块，去做协助。
是，
对。
可是如果像这样的状况之下是。家长要如何去引导孩子们说，就是我们去看看心理諮商好不好？就是这个过程，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引导
？OK， 好，这里面会分几块了哈。我们先讲心理諮商之前，我们先讲有哪些的资源是孩子可以使用的。
是，
好，第一个是如果他真的有需要有人好好的聊一聊，可是他不想让别人知道，
对，
甚至他不相信。心理諮商这一块，他是
很排斥这样，
对，是很排斥的。那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电话。
哦，
对，
你说像以前张老师专线，
对对，1925这样子，他可以先透过这个部分，让他有一个可以
出发的管道
。对，那再来第二个，我们怎么样去引导孩子？第一个就要回到的事情是，我们怎么让孩子认知这件事？
嗯，对，
很多时候，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有状况，
对，
孩子说不要的时候，我们下一步会怎么样？你给我去哦，
不行，你还是得去，
就给我去，
你就现在就是不对，把我带去别林贼这盖是吧？就会这样，
凉凉姐啊那样。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我是孩子，我就变成我是被强迫的。
对，
那个被强迫其实是，我相信任何人都不是那么舒服，
是
对，所以。反而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心理諮商其实他本来就需要一段心理预备。
嗯，
对啊，那我们把我们看见了让孩子知道，哦，我们发现到说其实你现在的状况其实是感觉上好像身心有一些需要被帮忙的地方。
嗯，
对，就像是爸爸有发现到你最近都睡不好，
嗯，
然后情绪一直很低落，哦，好想哭这样子。如果有一个他会帮你保守秘密的人，
嗯，
好，跟你聊一聊，
嗯，
好，或许我们可以看看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帮助。
嗯，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保密。
保密哦，
对，因为青少年其实很重视自己的隐私，
对，
儿童其实也是啦，哦，
对，
所以我们会让孩子知道说，我们带你去跟这个老师聊一聊，
嗯，
但是他会帮你保密，
嗯哼，
甚至爸爸妈妈去问他也不会说，
嗯，
那在这样子的状态下面。
嗯，
孩子比较有可能啊，有意愿
哦，
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分层次啦，然后如果孩子他没有觉得他非常痛苦的时候，当然我们就会变成是我们就自己跟孩子聊，
嗯，
对，但是
他愿意说的话，
如果他愿意说的话，
太难了，
对，对，那当如果孩子觉得说，哎，这样的资源是可以使用的，
嗯，
那他是保密的，
嗯，
那或许这个部分他孩子会才会愿意去使用，而且重点是他不是在学校。
哦，
因为很多的孩子他会不愿意进到学校的辅导室，是因为怕被标签。
哦，就你去辅导室，你是发生什么事吧？为什么要去辅导室？
你是不是怪怪的？为什么去辅导室？
对啊，你是怎么了？然后就开始很多标签这样。
对，但在使用心理谘商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保密的，
是
对，所以不会有其他人会知道，但除非今天个案自己同意，
嗯哼，
对，那我们才会把个案同意的事情去跟家人说，
嗯，
对，那当然有些例外啦，就是像是这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嘛，触发的时候，
是，
对，那这个我们就会需要先让孩子知道说，
嗯，
因为我们要保护他的安全，我们才会讲，
是，
对，那所以回到我们怎么去跟孩子做引导这件事情，
是，
我觉得很关键的是让孩子相信这件事情。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哦，先让他确定说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有第三者知道，只有你跟这个谘商心理师你们两个对话，所有的对话就只有你们两个知道，不会有其他人知道，
是
录音也不会外泄，也不会有录音这件事。
是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不会跟他讲谘商
哦，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字可能对不要说孩子，可能对成人来讲都会有一点挂碍，会觉得啊，我需要到谘商吗？是不是因为我身心生病了，嗯哼，所以我才需要谘商，
嗯哼嗯哼？
对，
是，特别是青少年，有些时候他们也会特别排斥这个部分，
是，
所以我们会通常会跟他讲的是，我们去讲一下心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定期把心里的垃圾清一清，
对，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垃圾丢垃圾桶嘛，那我们心里垃圾，我们就会跟。就是心理师一起做讨论，
嗯哼，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症结点在讨论之后可能它就会打开了，
嗯，
当我们垃圾倒空之后，我们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嗯哼，
对啊，所以保密跟倒心理的垃圾这两个事情比较有机会让孩子接受度会比较高
哦，
对对，
可是要跟孩子们说就是要去做谘商这件事情，那在这之前就是是不是家长在做一个引导跟观察这件事，也是怎么样去先首先让孩子们愿意相信说这件事是有帮助，
嗯哼，
对，
OK， 好，说有帮助是说谘商这件事情对他是有帮助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对孩子，无论说对孩子或是对一个成人来说，会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去告诉一个陌生人，那我跟他又没有信任，然后我跟他又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会帮助我，就这件事情这个症结点好像需要有一个桥梁去把它牵起，对对对对对，
OK， 好，我想分几块啦哈，当然第一块就是父母的角色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说父母愿不愿意陪着孩子一起去，
嗯
啊，然后再来就是父母能不能够表达尊重这件事情，
嗯，
好，那再来第三个是有没有一个方式是他可能不是做谘商，而先进到一个像是课程的概念，
哦，课程，
对对，好，就举例来说。有些时候个别谘商的前身我们可能会先上一些团体课程，
嗯，
或者是像我们协会就会办亲子共学，
嗯，
或者是亲子手作活动，
嗯，
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然后家长先认识这个环境，因为有一个状态是他们对这个环境人事实地物他都不知道，所以他会恐惧，
对，
但是我们可以增进一个部分是先当他知道环境，
嗯，
甚至让他认识带领手作的老师，
嗯哼，
所以人跟环境他都知道的时候，
是，
那他的焦虑度会大大的下降。
哦，
对，那这时候我们可能父母就要去思考，是我们怎么样去降低他对于人事实地物的陌生，
嗯，
啊，当他越不陌生的时候，他愿意接受谘商的这个机会就越高。
嗯嗯，
对，那。在这个过程里面聊一聊这件事情，他就会觉得就真的是聊一聊，
嗯，
然后他可以决定下一次要不要继续。我想孩子有一个主控权是很重要的，
嗯，
对，我们就让孩子知道说，哎，你去这一次，下一次你不想去也没有关系，我们都尊重你。对，因为有些孩子会觉得说，哦，我去我不是永远都要去？
对啊，就我去一次，是我下礼拜还要去，我下礼拜要干嘛干嘛，欸，为什么我还要去这样？
是是是，对，所以我们可以让孩子知道的事情是，我们去这一次，那下次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或者是你要礼拜几去。
嗯，
好，我想让儿童跟青少年知道他有主控权是非常重要，而且也可以让孩子比较明确的知道说，就是他可以自己控制，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焦虑。而且会比较愿意尝试。
嗯，那我觉得回过头来，应该是最焦虑，应该是家长。
是是。
而且我觉得家长很常会有一个状况是说， 我的孩子现在变成这样啊，他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会有很多自责。我有时候其实我觉得反正是家长应该要先去諮商，然后再回来，可能你比较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之后，你再去观察你的孩子，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发现，那你才有办法再去跟孩子们去建议说，哎，我们可以一起去諮商哦，妈妈可能跟那一位心理师聊聊天之后发现好像有一些结打开了，好像变得比较舒服了。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很多时候回归到最原始一点是，我觉得成人其实也蛮需要被諮商的。
是是，
对。那其实也蛮想问一下钟豪心理师，就是说，那其实，在成人这一块的諮商，尤其是可能家长，那你有带孩子这些焦虑跟这些可能忧郁状况，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恐慌等等的，那你觉得像这样的家长，你觉得要他们来去做这件事情是会有帮助的吗？就是来去接受諮商这件事。
OK， 好，我先说结果啦，这件事情是绝对是有帮助的。好，我们可以思考一件事情，当我们特别是如果是有特殊生的家长，我想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会遇到挫折，但家长也会遇到挫折。
对，
对啊。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挫折的过程当中，会衍生很多像忧郁跟焦虑的状况，都是有可能的。
是，
对。但如果有一个出口，就如果我刚刚讲到心里的垃圾嘛，有时候这种挫折感其实也是一种心理的垃圾。透过諮商的过程当中，家长可以有一可以得到几个帮忙。第一个是情绪有出口，再来第二个针对教养的部分或者是孩子的一些特质，是可以跟心理师做讨论，心理师其实会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或者是说具体的教养的方式去回馈。对啊。那再来第三个是针对亲子关系的部分，有些盲点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
对对，真的。
对对，所以透过一个专业人士的讨论之后，那个盲点是有机会被抓出来，然后看看家长愿不愿意做调整。那这样子的话，在亲子关系的部分、教养的部分甚至这个特殊生的照护的部分，他都有机会有一个具体的方向。那这是个别諮商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当我们在照护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更建议家长可以有一个支持团体。
对对对
对对，因为我以特殊生举例好了就是特殊生的照顾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辛苦。
对。
那有没有人在旁边可以支持你？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哦。这个问题原来你也遇过，我不是只有我遇过，有不孤单。对。那第二个部分是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的？那我可以跟你分享。好，那有些时候透过这样子的支持的过程当中，那个力量就会一直在。那家长会觉得我不孤单，我还是有跟我有类似经验的家长，我们互相彼此支持。有些时候孩子的养育一直到其实我觉得特殊生的照护
很久。对啊，
对啊，所以那个支持的历程是要非常非常久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成立协会的原因。
这就是后面比较问一下，为什么钟豪心理师会想要从这个諮商所然后开展到这样的一个协会，这个过程是什么？
OK， 我想这个过程是这样子的哈。除了我自己本身是大手足之外，之前我在教育局工作的时候，其实看到很多第一现场的这个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
是
其实很多时候需要被帮忙。
对，
但諮商这件事情，某个程度它其实需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对，是。
对，那我就在思考一件事情是，其实心理健康它其实不能分有没有经济能力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心理健康。所以那时候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然后我就连接了心理师、社工师、一些教育现场的校长、医护人员，我们就组成一个协会。目的就是要促进桃园民众的心理健康。那我们希望说有经济能力的这个家长带跟孩子他们使用自费的服务之外，那经济能力上面稍微比较需要人家协助的部分，那我们就会透过协会的力量去做指引。 这样子的话，因为很多时候特别是像早疗的部分，
是
六岁之前的孩子都还有可以
享有政府补助，
享有政府补助。其实最重要还有一个部分是他们脑部的发展，六岁之前都还有机会可以
进步
啦。嗯嗯，对啊，所以我们后面协会才成立，然后提供就是心理諮商也好啊，或者是一些弱势儿少的课后照护也好，
嗯哼，
对啊，然后一些弱势青年的免费諮商也好，
嗯哼，
对，像现在政府不是有那个年轻族群方案吗？
是是是，
对，其实我们在之前我们就有申请弱势青年的諮商的諮詢，
走得很前面啊，
比较前卫这样，开玩笑，开玩笑，对啊，但其实我们是看到的，特别是青少年自杀率这么高的，
太高了，这也是我们一直很想要探讨说，为什么现在年轻的，尤其是这些国高中生，甚至是有些真的是高年级就开始有自杀倾向，
是
这件事也很可怕，甚至我们也想要透过心理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为什么这些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对
，OK。我想可能分几块啦齁。第一块是我们回到的是他们的生理的成长。好，我们刚刚讲说脑部的发展其实太快了，所以那个情绪这个上上下下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他可能会早上超嗨的，可晚上就很忧郁。
嗯，
那在这样的状况下面，网络这么发达的状态，其实我们随便一找可能就会电影啊，或者是这个像现在农历七月嘛，
啊，对，
七月不是有一些鬼片吗？
鬼片， 对, 对，
那鬼怎么来的？有些就是自杀来的
啊，
所以这些影片的传递，
资讯传递，
对，资讯传递其实是一个现在蛮需要被重视的一个部分。
嗯，
那当情绪起伏比较大，遇到挫折，然后又有资讯的传递的时候，脑袋里面可能它就会有一些想象是啊，或许如果我伤害自己，是不是有些事情就会解决？那另外还有一些的孩子是会透过隔晚啊这类的方式去吸引别人注意。
对，我受伤了，我在做一些就伤害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这样，你干嘛这样？
是，对。但我们回到后面，其实青少年忧郁的这个比例是蛮高的。
对。
那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在讲割腕这件事情啊，吼，有些是吸引注意，但有一类其实他要感觉到他在这个世界上
找自己生存价值吗？
对对对，
就透过痛感这件事，
是是。那我们曾经因为我们服务过很多孩子嘛，那我们就有问孩子说，哎，你这样割你不会痛吗？
对啊，不会痛吗？
其实孩子真的有遇到状况的时候，他割久的时候，他其实是不会痛的。
是麻痹了吗？
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会有那个多巴胺，
嗯哼，
对，当如果割了，其实我们会有些保护机制，
嗯
哼哼，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到割久了之后呢，它其实是不会痛，而且会有一种套孩子的话叫做爽感
啊，真的假的？
对对对，这是我们做了蛮多研究跟实务现场里面孩子给我们的第一个回馈，对啊，所以那就不再是痛不痛的问题，而是他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宣泄他们的情绪，但是我们会知道说情绪的宣泄它有一定的耐受度，所以当諮商已经没有办法让他有感觉的时候，他就会进一步用其他的方式，
用更激进啊，然后或者是更可怕的方式来体验，这样
是、
嗯、
那有一种可能就一时冲动了，那因为自杀有分可逆性跟不可逆性的嘛，
什么意思？
就是像割腕他是割了不会马上死的，
哦，
对，跳楼是除非你有带降落伞，或者是你从二楼跳
下面有弹簧虫这样，
对对 对, 對，如果你从十二楼跳下来，
哇，那真的，
对，它是不可逆的，对对对，所以我们也在预防让自杀的行为，我们从应该说，其实自杀防治它有分三块啊，从想法开始，
是
我们每个人大概一生当中可能会有六次，至少会有六次就是想要伤害自己的想法。
至少六次吗？
对对对对，
这个我很意外耶。
是我们一生当中，其实我们当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了，对，想要伤害自己不一定是自杀，对，
哦，可以是伤害别人，是这样
吗？对，也有可能。对，那到了有这个行为，但他行为前会规划，
是，
对啊，所以我们可能就会开始会规划。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如果我们发现孩子他有自杀的意念的时候，父母可能会想说啊，你怎么这样？
不要这样想啊，
不要这样想啊，对啊，这个等一下就好了啊，什么之类的，有什么事情处理不了，
对，不然去庙里解决嘛，又是庙里，很多长辈都会这样啊，你一起刷掉，
两两解了，对啊，但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开始就要去了解他们有没有规划，
嗯，
规划里面就分人事时地物，
嗯，
好，对，你想要在哪里，你想要用什么方法自杀，
嗯，
用在哪里做，
嗯哼，
对，那什么时候做？当这三个他都很明确的时候，他的自杀风险就很高了。
哦，对，了解。
在这个时候，就真的会需要有心理谘商的介入，或者是相关的人来介入。
嗯，
那到后面才会有行为。
嗯，
那行为就要看他又是这个可逆或不可逆的。
嗯，
所以当然我们在第三阶段前，我们都有机会可以去做预防。
嗯哼，
对啊。那所以爸爸妈妈如果看到了孩子他在前面已经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就要有心理健康的服务，
嗯，
对啊，所以我们协会才会提供像就是心理健康咨询啊，心理咨商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亲子手作，
嗯，
增进亲子关系这样子的服务，嗯，让有需求的家长可以透过这个协会的公益的方案，
嗯，
然后来享有心理健康的服务。
嗯，
对，
了解。
对对对，
你说自杀这件事情，我们群组里面有三个高中生，对，
嗯，
有两个是躁郁症，
嗯哼，
然后一个是忧郁症的孩子，
嗯哼哼，
然后他们有私底下跟我聊过说，就是他们很想要离开这世界，就是他们好痛苦，嗯，但是他们也是有在接受，例如说身心科医生的治疗，然后也有透过心理师这一块，可是他们还是一直说，我还是很痛苦，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对，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一集也是。因为他们都蛮忠实的听众，希望他们听到可以有一些救自己的方法。
嗯哼 哼，
对，毕竟你的人生还很长。
是是，
对对
对。我想是这样子啦，因为这里面我们要看几块，这其实是有三种不同面向的角度来看，
嗯，
躁郁症或是忧郁症的孩子。
嗯，
其实这个自杀的人大概70%，他都曾经或者是现在有罹患忧郁症。
哦，
对对对，那。这里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忧郁这件事情啊，我们从三个面向来讲，
是
从中医的观点、西医的观点，
中医也有观点，
是是厉害了吧？
厉害了，这我是第一次听到，中医也有血脉吗？
对，气血不顺，
哦，明晰可见，我啥对档啊？惨白之类，
不过这也是我最近研究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我有一个就是跟了很久的忧郁症的病人，
是，
对，那所以我大概分上中医、西医跟心理的角度来看，
嗯，
那中医的角度刚刚讲是真的就是气血不顺，
嗯，
对，当如果这个我们的气血不顺的时候，其实它会有很大一块是会影响到情绪，
嗯。
对啊，那我们讲说就是在气血不顺的时候，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那个郁就会跑出来
哦，
对对对，那在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需要就看每个人相信或是认知的不一样，
嗯，
对啊，但是中医有中医的调理的方法，
嗯，
但毕竟我不是中医师
哦，对，那也是有专业，相信专业，
对对对，
嗯，
对啊，那当然西医的话他就会认为可能是脑部的神经传导物质的差异性
病变吗？还是，
就是我们神经传导物质会有一个叫做血清素
哦，是，
对对，那还有多巴胺，多巴胺掌管快乐嘛，
嗯，对啊，
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说他的状态不是很平衡的时候，
嗯，
哦，就是郁可能就会跑出来，或者是会躁会跑出来，
嗯哼哼，
对啊，所以他会需要用到就是药物，
嗯，
对，然后来去让他的这个神经传导物质可以平衡，
嗯哼
哼，对，但通常。这个过程它会比较长，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因为在服用比如说血清素再抑制剂这个部分的话，它需要一段的时间它才能够让它的状态比较稳定
哦，
对对对，但当然从心理的角度我们讲说有些时候心病心药一样，
对，的确是，
对啊，今天会有忧郁症通常它一定是有遇到一些挫折，
嗯，
或是创伤，
嗯，
对啊，那我们怎么样从这个角度里面来切入，让这个挫折事件，因为有些挫折事件是外在世界没办法改变的，
对，
对啊，但是他有没有机会从内在世界做改变，
嗯，
除了让他有一个情绪的出口之外，像这个现在一直在推动的正念呼吸，
对
对，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上次跟慧萱心理师有聊，
他真的是一个很专业的心理师，
非常专业。他那一集正念真的影响很多人，很多家长因此得到疗愈。顺便广告一下。
对啊，我想正念的这个部分，然后是随时随地可以做的，
是
对啊。那当特别是它可以增加幸福感，
对啊，很重要，
对啊。那这个部分如果说它是随时随地或者是定时可以做，那相信在对抗挫折或者是不能说对抗啊，接纳挫折这件事情的那个幅度会变大
哦。
对对对，所以其实从心理的角度，其实也是从一方面是让他们有一些整理，咨询讨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是可以跟他们讨论哪些方法是最适合自己的。
哦，
对，
这很重要。
是啊，是啊。
好，那其实我们觉得前面讲的也蛮多，就是有关于像是儿童啊、青少年，甚至是我们手足之间有健康手足、特殊手足的这样家庭的一个支持系统，甚至是说一个手足之间，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让彼此可以更有意识的去理解说，我的出生并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我自己，甚至也告诉很多家长说，当你有两个孩子，一个可能他的状况需要被帮助的时候，那其实我们也要明白一件事，是我们不应该把一些寄望或者期望放在这个健康孩子身上，毕竟他有他自己的人生。对，那其实最后我们也是希望说，透过中好心理师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跟一些分享，来告诉大家说，其实在你如果心理上遇到一些郁闷啊或者是不愉快，那你也发现了孩子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有政府啊或者是有相关单位有很多的协助跟帮助。那我们大家其实现在手机真的很方便，资讯很发达，你查一下其实都知道有哪些方式可以帮助你，只是你要不要做而已，我觉得这很重要。对，那最后我们请中豪心理师对家长们说一段话，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家长们鼓励啊，或者是想要勉励家长们？
我想是这样子啦，因为我们之所以称为家长，是因为我们有孩子。
对
对啊，那当孩子来到这个世界当中，我想一定跟家长的互动有很多的酸甜苦辣，但这些的部分我们想说一辈子他就只会有一次。对啊，因为一生就一次嘛，
童年。
对啊，那在照护的过程当中，家长一定会有很多的辛苦。我想在这样子的辛苦的过程当中，他除了有值得珍惜的地方之外，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支持我们的力量，
是
让我们也有这个能力也这个能量可以去照顾我们的孩子。这会是有一个善的循环。那所以我想当家长不容易。但是你如果你只是一个家长的时候，那当然是非常辛苦。但如果你找到的是一群家长，那在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那会有很多的资源，也会有很多的力量。所以我想无论是不是照顾特殊生的家长，都如果有彼此支持陪伴的力量的话，那在孩子的教养的过程当中，他会更顺畅也更顺遂。对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我也跟家长讲一下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方案是其实是提供家长可以免费来使用的。对，我想这个资源也让桃园的民众，如果当你有需求的时候，可以来用这样子。我想这边分两块啦，然后一块是远乐这的部分。
是，
那我们其实不定期都会办亲子手作。对，那如果说家长有兴趣的话，可以上远乐的脸书打远乐心理健康关爱协会，基本上就会有我们脸书的讯息。或者打彩铃心理咨商所。那我们的亲子手作的活动，然后儿童免费的团体的活动，那基本上我们在上面都做公布。那再来就是我们基本上有跟这政府合作，就是我们早疗的资源
是
我们的早疗的团体这个早疗的会谈就是都有这个会有3000块如果是低收入的话会有5000块的补助。对，那是由这个到时候来所内这边使用之后跟政府请款。对对那 我们都会固定开就是3到6岁的早疗团体。
哦，这好重要哦。
对，是因为真的6岁之前的这个部分，他都还有机会可以更进步这样子。对，那此外我们针对家长也会有就是家长支持的团体，有自费的也有免费的。
哎，差别在哪里？
一个是用原来的方案去执行的。
哦，
对对，但是它就是名额有限。对，那但是仍然家长其实也需要很多的情绪支持，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讨论，那我们也是会定期开就是家长的支持团体。另外国小、国中、高中我们都会也都有开这个就是青少年跟儿童的团体。对，然后我们也会开正向教养的讲座。对，诸如此类的职能的增长，那我们全部都会放在彩铃心理咨商所以及远乐心理健康关怀协会的这个本职专业。对，那如果说有需要的家长其实都可以追踪我们，或者是直接来讯给我们，我们会提供更详细的说明。
是，那听说在中立会另外再开一个分部，对不对？
哎，对，最近
这个我非常期待本身是中立的，好期待
是协会的部分最近会再规划要在中立再开一个据点。对，那其实最主要我们因为现在除了孩子的问题之外，
对，
很多时候夫妻伴侣
太长了，
对，也会有些冲突。
对，
甚至可能会需要就是分开离婚这样子。对对对，那我们有提供一个服务是在针对有如果你有未成年的子女，可是你们在讨论可能婚姻的走向要和还是要离这个部分，我们都会提供免费的家事商谈。
哦，什么是家事商谈？
家事商谈是我们怎么样因为有些时候可能真的价值观不合需要分开。
对，
好，那我们怎么样做合作式的父母？
合作式的父母
就是虽然我们离婚了，
是，
但是我们怎么样一起来陪伴这个孩子成长？
这好重要啊！
是是，
因为现在其实离婚率很高，所以其实很多家庭、很多孩子，他们可能是单亲家庭，然后有可能是寄亲家庭，可能是两个单亲家庭结合在一起。
是，
对，所以其实对孩子们来说，他们我觉得一定也面临很多的挑战。那父母之间也是，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好重要。
是，对，所以怎么样变成一个合作式父母？然后怎么样提供教养，甚至孩子在后面有一些就是适应困难，
是，
那远乐心理健康关爱协会都会提供相关的商谈的服务。对，然后来协助父母一起来成为一个合作式的父母，或者是来讨论比如说亲权啊、探视权啊这些部分，也会在进到法院之前，我们如果可以先好好的沟通，那对孩子伤害也会比较小。
是，
对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要做到中立，希望可以提供南桃园更多的家长服务这样子。
那北桃园会问说啊，我们呢？
很快就再往上做。对，
或者我真的觉得北桃园家庭要去说啊，我们呢？我们不是人吗？
我们也很欢迎北桃园哦。
因为今天地球妈妈就是跟我们慧萱心理师，她基本人在现场，我们两个一起从杨梅车站走过来，距离超近的，所以其实在交通上面非常方便。然后又接下来听到以后中立又有分部，就太好太开心了，造福桃园的所有家长，感谢心理师，
欢迎全桃园的民众，如果有需求随时跟我们联系。
真的真的，
全桃园可以吗？
全台湾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从前站，对，我一开始走后站，想说我差点越走越远，还好那个慧萱心理师打电话说，你在哪里？我到了。他说，我怎么走那么样不太对啊？幸好刚碰面走过来，不然我可能绕一大圈了。
对，从前站火车站附近。
是是是，所以我其实觉得在这一集啊，我们其实用比较娱乐的方式，然后比较聊天的方式，其实想要让很多家长比较轻松的去吸取一些知识，例如说，我的孩子可能哪边怪怪的啊，然后怎么样去理解他是不是需要帮助，然后怎么样引导他，然后去执行这个帮助，然后去被帮助这样。那甚至是刚刚我们钟豪心理师后面有讲说，他在做这样一个协会，他有这样的一个目的跟一个远见，甚至是他有这样的一个 大爱的一个方式来去帮助更多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是他本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殊手足跟健康手足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到现在做一个心理师，然后甚至到后面为桃园这个儿童啊、家长啊，甚至成人的一个心理健康来去做一个关怀协会，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一定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大爱、非常慈悲为怀的人。是，所以其实今天非常荣幸，然后透过慧萱心理师认识一个这么棒的一个心理师，然后来带给大家这么多一些资讯啊，然后也去理解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是获得帮助，然后不要去排斥帮助。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很想要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变得很好更好，那其实可以透过地球妈妈与慧萱心理师那一集，你可以透过正念来去先让自己理解到自己的状态，然后让自己随时可以保持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祥和的一个心境。那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还是有点不太对劲，那我们又可以再找一下中豪心理师。那其实本身慧萱心理师他本身也有諮商所，那他在比较远，他服务台北的群众，那我们的中豪心理师他是服务桃园的群众，所以两边的县市都有福了。其他的县市不要泡我，我再继续找其他心理师好不好？
北北桃这样，
对，北北桃，
北北桃大联盟，
是是是。那我们这边也提供很多的资源啊，希望大家说在听到资源之后，你真的需要帮助，或者是你身边亲友需要帮助，这边都是有很多的管道可以提供给大家。这样，对。那最后呢，我们感谢心理师上节目跟大家聊这么多，谢谢，
okay, 谢谢地球妈妈，也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那我们外星孩子地球日记下周见喽，大家拜拜，
拜拜。